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的是《使徒行传》，今天这次序到了第九章。今天分享的事件，相信大家是非常的熟悉。扫罗是怎么变成保罗的啊？开始的第一节就讲一个词，叫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仍然的意思就是不是第一次，是吧？就是说他从斯提凡遇害的时候，他不就在旁边看衣服吗？那个时候他就参与了逼迫基督徒的事情当中，而这个时候已经过去多年了，他还是在这样干啊，还是在这样干，他仍然是在参与到逼迫当中。所以扫罗作为一个大发热心的法利赛人、犹太青年人，他对于上一次以斯提反之死而告终的那一次逼迫，看起来他还觉得不满意，他认为这个逼迫的力度还不够大，是吧？他认为这一帮的基督教的余毒，这帮余孽必须彻底肃清，也就是他算是极左的，他甚至是对犹太当局、对大祭司这些人很不满，你们处理的太轻了。所以呢，他就四处的去传播这些威吓的话，而且能够自甘武到一个程度，还专门找到大祭司，看起来有点关系啊，是吧？会不会他跟这个大祭司是他学长，他们都是加玛列门下，咱们不知道他什么关系，是吧？总之还能搞到文书，就是一种搜查证、逮捕令，一种官方许可的逼迫的文件。拿到这个东西，他现在在以色列境内是让他抓遍了吗？他现在已经这个都不满意到一个程度，开始上境外去了，是吧？开始要去一个城市叫做大马士革，要去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在今天的叙利亚啊，叙利亚的首都。那么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名城啊，这个非常的古老，从古到今都叫大马士革，这是名城之一。扫罗拿的这个文书要去大马士革的各会堂，他听说的也是事实，是在那儿也有许多基督徒，有信奉这道的人，他还要跑到那儿去搞一个海外抓捕，是吧？不算海外，境外抓捕，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来带到耶路撒冷。他一个人能捆这么些人吗？所以他这不是一个人去的，是吧？一个人是带着兵去的，带着一些护卫随从、一些随行人员一起去的，这是一队人马。然后这里就提到了保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从这个耶路撒冷走到大马士革大概是140英里啊，在今天不算远，在古代还挺远的啊，步行的话基本上需要6-7天的。那么跟保罗同行的应该有一些公会的官员，一些类似于警察、宗教警察这样的人。这条路实际上它是在犹大的东北方向啊，更靠近加利利的。通常犹太人要去大马士革是会经过加利利的，所以这虽然没有提，虽然没有提，但是按常识来看，保罗也应该走这条路是经过加利利的。不知道他经过这个耶稣出生的和大量事工所发生的地方，心中有何感触，会不会在当地又听闻了许多关于耶稣的事，以及耶稣和他现在他的门徒在别地所做的事，这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可以去推想而知。那么这一路上是否他的心中有所触动呢？这我们不清楚。等他快要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从天上发光。我们知道圣经中提到天上发光，大白光，或者是一团发着光的云，或者说神的荣耀，这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有一个类似的意思，在希伯来文中这个词叫舍基拿， 特指的就是神的荣耀的那种的云啊，圣殿建成之时啊，西奈山的顶上，甚至后来以西结所看到的神的荣耀离开圣殿出到东门橄榄山上升，都说的是这舍基拿。这里的这个用词也强烈的在暗示，这是曾经在旧约多次出现的那种神的荣光。于是他被这个光四面照着他，四面照着他的意思就是这不是一道闪电，这也不是那个云彩缝透露出了一个云上太阳的强光，这也不是什么别的自然的光，因为别的光它来自于应该是一道，这是四面照着，是吧？然后他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扫罗是在逼迫谁呢？他是在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他现在是到大马士革寻找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所以他可能觉得莫名其妙。他说我是逼迫过一群成为基督徒的人，但这个跟我讲话的声音为什么说你逼迫我？但作为信徒来说，这是何等的安慰。当教会受逼迫，当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主说这些仇人为什么逼迫我？所以逼迫基督徒就是在逼迫基督，逼迫主的教会就是在逼迫主，这是主耶稣亲自给我们的启示。但当时保罗不明白，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哎，这个话好像在中文中让我们的感觉含义不清楚，是吧？因为在整个旧约的传统当中，大家听过哈，上帝的那神圣四字之名，那个四个犹太的字母拼写出来，我们今天一般称之为亚威，是吧？旧约叫耶和华的这一位，犹太人极其的敬畏，不愿违背第三诫，所以他们常常用主来称呼这一位，换一个词，这一位指的是上帝。所以当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不是说他现在认识主耶稣，他是说旧约中的这位上帝，他大致上知道这是上帝的声音，但他不确定说主啊这具体说话的是你吗还是谁。后边这个主是我们意义上的主耶稣，耶稣就直接讲了，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基督，这是一个再次强调的事实。这里也没有说耶稣是以什么形象来显现给保罗看的，也就是他没有以肉眼的这个方式看见，他是听见的，是吧？听见的声音。而当他说主啊你是谁，我是你逼迫的耶稣的时候，保罗肯定是这个时候还叫扫罗哈，他肯定是更困惑了，更困惑了，因为那个耶稣不是死了吗？这个人怎么自称是耶稣呢？他如果是一个人，他死了，他怎么又活着？他如果活着，他应该在天上，他为什么又下来跟我讲话？就是他有很多的迷惑，是吧？疑惑不解。当然，你说他到底有没有看见一个形象，或者说耶稣有没有以某种形象显给他看？那根据后文我们知道，这时候眼睛应该是给晃瞎了，是吧？有他也看不见，所以不用猜，他听见的主要是声音，是不是？所以主就对他说，我是耶稣，然后起来进城去。有时候顺服主就是这样的，跟着走，要干什么到时候自然就知道。所以顺服的意思，你想想亚伯拉罕是怎么顺服上帝的带领，上帝说起来出乌尔，当时并没有跟你讲将来的那番宏图大业，是吧？要去哪儿啊，干什么呀，怎么去啊，往哪儿走啊，别问那么多，第一步就是起来出来。这里的保罗扫罗也是起来进城去，至于发生什么事到了就知道了。所以顺服的一个体现就是不问为什么，让走跟着就走，对吧？假如父母带着孩子说起来
穿衣服下楼，顺服的孩子就这么做，不太顺服的就说要去哪儿啊，干啥呀，他会取决于你说的要干啥来决定他要不要听，是吧？这已经后边的问话已经表明不是个完全的顺服了。所以上帝的命令，耶稣的命令很清楚。那么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来知道的是同行的人啊，我说了不是保罗一个人，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看不见人。听见声音，这里的听见了的是声音而不是语言，是吧？不是话语。没有看见人，也不是说耶稣就没有降下来显现，很可能是那个光太过耀眼，他睁不开眼，也看不了，也看不见啊。所以扫罗就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他不能看见什么，这个眼睛后边说有像鳞片一样的东西给他覆盖上了，也不用非得要用现代医学套，是急性白内障吗？是什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总之我们知道的是暂时性失明，这是没问题的，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就他失明了呢？那同行的人没听说谁也是给瞎了呀。所以上帝对人的拣选和保守，你不能完全用自然的常理来去啊，强光刺激所以就暂时性失明，别人没失明啊，是吧？那你保罗听见了，别人没听见啊，没听见说什么意思啊，没有这个话语的声音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应该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神迹。整个在原文当中那个用词，希腊文的那个词也是这样的，是吧？就像那英文说 listen 跟 hear， 这都大概是不一样的意思。有的是听见了，听懂了，有的只是听到了，是吧？听到一种声音。这里的听见声音跟保罗听见说话并不冲突哈，原文用的词是很精准的哈，路加用词很精准。那么他看不见什么，拉他的手进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不吃不喝。这时候呢，这个叫亚拿尼亚的人同样被上帝的灵所感，在异象中来看到了，听到了一些事情。那么这位使者或者说就是主自己，应该是主自己哈，主对他说你起来往直街去，直街就是大马士革的主干道哈，也叫罗马大道，因为大马士革在当时也是这个整个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行省的重要城市之一，条条大路通罗马，是这里边就有罗马大道也通罗马，这条直接就是它的主干道，去直接往一个人叫犹大家里，然后你要去找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后面这个词挺有意思的，他想的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叫做扫罗的人他正在祷告，他在祷告中会看见你过去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把这后边的整个剧本给他提前彩排出来了，是吧？让他知道是这样。而亚拿尼亚就说，主啊，你看他就没有说哎，你是谁，你看他就很清楚哈，主啊我在这里，主啊如何如何，他知道这是谁啊，基督徒，他知道这是谁。但是他在这儿不是说不顺服，他是非常的迷惑，他比扫罗还迷惑呢。他说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是逼迫者呀，而且他这次来者不善呢，他是拿着文书准备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的。主就安慰他，反倒外人比他扫罗本人倒先知道你进去到底要干什么，是吧？所以一个人的呼召很多事儿，的确有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先知道的，是别人先知道的，对吗？扫罗一生的呼召和要做的事儿，是不是至少亚拿尼亚比他先知道呀？所以上帝对耶稣对亚拿尼亚就说，你就去，不要问那么多哈，他是我拣选的器皿，他的主要使命是外邦人和君王，也包括以色列人了哈，宣扬我的名。后来我们知道保罗一生被称作外邦人的使徒，是吧？这儿就已经说清楚了。然后呢又说他这个使徒又是一个有特色的受苦的使徒，虽然每个使徒都受苦，但好像没有谁像保罗受的苦的这么多，这么频繁，那么剧烈，是吧？所以这是上帝的吩咐， 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好，亚拿尼亚不再争辩了，就去了，就进入到了那个罗马大道上的犹大家，看到扫罗放他身上，兄弟扫罗，你看他已经立刻接纳了这个人，这多不容易的，说不定他的亲朋好友弟兄姊妹甚至他本人就受过扫罗或者扫罗这一类人的逼迫的，对吧？可是他现在真的是搁置前嫌，他就真的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愿意接纳这样的一位悔改者，他自己都不知道悔不悔改，上帝说他会悔改，你先接纳，他就悔改了，是吧？所以他就说兄弟扫罗，这一个称呼就充满着接纳和爱。他说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他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打发我来到这儿，扫罗可能还将信将疑，但是他说了他向你路上显现的那个主他叫耶稣，哎，这是第一次的印证，他知道，哎，对上了，对上暗号了，是吧？对上暗号了。这三天的过程中，我相信扫罗应该没有跟他随行人员说什么，对不对？但是这个人上来就说，哎，向你显现那个就是耶稣，我奉他名来，第一个印证。第二个印证呢，我来叫你能看见，所以随后要一番操作，看不见等于是假先知，又说你要被圣灵充满。马上扫罗的眼睛上有鳞片好像掉下来，立刻就看见了。他啥时候被圣灵充满了呢？这里提到他受了洗，是吧？在那个时代受了洗，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就是归入到耶稣的名下了，他的圣灵充满在随后就很清楚的显现出来，倒还不是说吃口饭就健壮了，虽然三天不吃不喝，更多的体现在你看他后来就地在各会堂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你可注意啊，他来这个耶路撒大马士革是来逼迫人的，是准备到这个各会堂里边去逼迫基督徒的。就算是在这儿悔改了，为了避嫌，为了避免尴尬，是不是一个人换一个地方先去牧养？咱找一个，哎呀，我在这儿不是太人认识我，熟悉我，我没有那么多不愉快的回忆，人家不会尴尬，不会惊恐，不会绊倒人的地方。大马士革，我去个小马士革，我去个什么别的地方，是吧？我先练练手。不的，扫罗就是这么圣灵充满，就原地转身，原地悔改，就地做见证，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犹太人来说都相信神，也都大多数至少法利赛派相信是有一个弥赛亚要来，所以保罗在这儿的宣教的重点不是论证有神论，不是先给你讲世人有罪有救赎的必要，而就是简单直接的对他们讲，耶稣就是你盼望的那个上帝的儿子弥赛亚，他就在论证这一点，是吧？所以听见的人都惊奇，你看的确有点好像冲击绊倒，哎，残害求告证明的不就是这个人吗？他到这儿来就是要捆绑基督徒，要带到祭司长那儿的呀。但扫罗越发有能力，这就叫圣灵充满。亚拿尼亚来的三个见证都是应验的哈，圣灵充满驳倒住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当时在大马士革的确是有很多的犹太人的啊，的确是有很多犹太人。据说呢，在这个主后的66年的时候，在那城中就有18000的犹太人。你今天你觉得这不算什么，当时这不是个小数字，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可能说犹太以色列境外这重要的一个犹太社区。故此呢，这个地方大马士革的犹太人就起来也攻击保罗，哎，保罗呢就越发有能力来驳倒他们，证明耶稣是基督。后续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哈，扫罗是正经在这大马士革住了好多年的，再后来又去到耶路撒冷见过彼得，住15天，是吧？他还在阿拉伯待过，又隐修了3年，他有很多后续的经历，在加拉太书啦等等书信中是都提过的，也在这城中服侍了许久。在这个大马士革服侍到后来，这些犹太人大大的逼迫他，门徒拿个筐给他从城墙上坠下去跑路了，是吧？这是后续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就是整个这一段的经历。那么扫罗的这个转变发生在大马士革的这件事情历来被人所注目。我们可以再次的去思想整个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历史文法啊，发生了什么。大马士革刚才已经说过是一座历史名城，它是沙漠的气候，但是它却是被绿洲环绕的啊。甚至大马士革的这个名字自古以来哈，因为在很早很早以前，据说是8000-10000年前那就有人居住的，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它是有绿洲环绕的，所以它被称作这个名字叫水源之地，它是有水的哈。今天叫叙利亚的这一个国家民族在古时叫亚兰人，在圣经中是不是多次出现过亚兰人，对吧？而且他们文明很高吧，大家应该知道的是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讲的话那不叫犹太话，那也不叫希伯来语，那叫亚兰语，对吧？亚兰语，所以他们的语言成了当时通行的语言啊。它是在圣地，就是整个以色列的旁边哈，是一个邻国，也是罗马的行省。大马士革城在咱们的中国的典籍当中都有记载，因为它是丝绸之路在西端的一个终点啊。在英语当中的丝绸哈，说缎子，缎子这个词就是从大马士革这次来的啊。所以为什么这么丝绸是这儿来？因为这丝绸之路的终点，他们说那个词是中国丝绸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哈。而大马士革的历史相信大家也大概知道，是亚兰嘛啊，亚兰也发生过很多事情，发生过很多事情。当这个罗德被掳的时候，亚伯兰率领着318位的家丁一路追击哈，追击到哪儿呢？圣经的创世纪记载是追到了大马士革左边的河坝啊，追到过这个地方的。当这个罗德到底没跟亚伯兰回去，然后他无后了，上帝向他显现说你的产业怎么怎么样，亚伯兰的回应是我没有孩子，你赐我什么呢？承受我产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西。我们一般认为他就是后来给以撒娶亲的那位老仆人啊，这位老仆人是大马士革人啊。再到后来大卫的年间，扫罗门的年间，跟亚兰人之间征战不休啊，也包括先知以利沙还专门奉神的命招抹了一个亚兰人的大将叫哈薛，是吧？这个人就取代他的主人为王。等到了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阿摩斯书多次论到大马士革的末世，基本的含义都是你会被毁灭啊。直到公元前的64年，罗马的统帅庞培把叙利亚西部设为了罗马行省，罗马人占据了这儿啊，认为这是叙利亚行省的文化中心。好，这是历史的角度，这个历史的角度。而我们的核心重点当然是在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个我们熟知的大马士革之光。而今天的英文的这个世界当中说大马色的路上，大马士革路上已经是成了一个标准的英语成语了，在形容一个人的突然转变和皈依改宗啊，就是因为这个圣经的典故。大马士革的光照这件事儿还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这一道的白光四面下来，保罗或者叫扫罗改宗了，他这一个改宗看起来是非常的场面宏大哈，有那种戏剧性场面、神圣性场面和特殊性，是一个奇事，是一个异象，是一个神迹。这件事是如此如此的重要，所以在惜墨如金的使徒行传当中，这是圣经就有3次的提到过这个见证，对吧？这儿一次，保罗后来自己还讲2次呢，对吗？可见这个见证是多么的重要，甚至这就是扫罗或者是后来叫保罗毫不惭愧的在众人说我也是主所拣选的使徒，我亲眼认识他，基于这儿来的，首先是基于这儿来的哈。所以这一个大马士革的光照，我们后来就把它称为一个人的突然转变、皈依或者说改宗，或者说明确自己的身份与呼召， 综合的这个含义，对吧？对于一个已经信的人，这就是你的呼召的意思。你能说扫罗是无神论者吗？他不是，他是信神的，他信的还很狂热呢，他比一切的法利赛人还大发热心呢，但他信的有点偏，是吧？所以这次的经历，你叫一个呼召或者叫一个改宗都是可以的。这样的大马士革之光，这个光照，是不是很多弟兄姊妹你曾经有过羡慕呢？你觉得我这个信仰不温不火，没有那么超自然经历是重要原因。如果给我也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咱们身边有没有大马士革？我去到大屯是吧，大什么地方，咔给我来一下大连是吧，别给我来个路上来一道白光，我也像扫罗一样经历一下子，我肯定老坚固了，我肯定像他一样大大被主使用。可能很多人有过这个想法，而在历史上呢，的确也是有不少的信仰的前辈哈，有过类似的经历的。马丁路德，你读他的传记，他也是在一个雷雨夜经受过这样的一种非常类似的异象。当然他那个也许是闪电的情况居多是吧，但是也促使他真正的去改变啊，能够来思考和被神启示出来引起成义很多的道理。还有一位著名的数学家加文学家加哲学家，一个神人帕斯卡是吧，他也有一个雷火之夜非常相似，也是他在这一个事件之后他大大的被震撼，他就从此随身写了个纸条记录下了那一天发生的事情，然后他缝到了自己的衣服里子里边，直到他死后人家拆开他的衣服才发现了他那个记载，也是经历这样的一个事件之后大大的一个转过来的。虽然他名义上是天主教徒，但是他的整个后来呈现的信仰非常的是倾慕于天主教当中一个叫詹森派，詹森派简单的说就是天主教里面的加尔文总啊，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这种经历，很多人都经历过是吧。我也认识一位朋友也有这种类似的，夜里见到异象，天上降下来明确他自己将来呼召的这种可能。但是我想说的是，非得有这种经历吗？非得有吗？对吧？你可以举说有这样的经历的，皈依的，归正的，得着明确呼召的，得着了使命的这种召唤的，吩咐的，举不胜举，有的是例子。但是是真的每一个人必须有这个才能够来服侍主吗？才能够来确认自己的信仰吗？甚至在从前我们还没有归正之时，有很多的人将这种神秘体验、超自然体验称之叫重生，是吧？这个错误的一个用词。他说你信是信了，你还没重生，直到你有了一个超自然体验，你这个人才重生悔改了。我说这个完全跟主流的大公教会传统的教导是不一样的。我们说的你信了才重生，你怎么信的？你不重生你怎么信的，是吧？上帝的灵已经让你重生了，至于后边的这种超自然的经历，那不易被称为是一个信仰的确认，那是一种呼召的显明，是一个他的真理的一个确信，是吧？一个转变，一个改变，我们可以叫归正，改宗就是归正嘛，是吧？所以是很多人有过这经历，或者说十二使徒们都见过复活的耶稣。但是那么后世的许多的那些比如主教们、教父们、神学家们，再到我们这一五一七之后的许多的牧师啦、宣教士啦、圣徒们，可没见过吧？没有亲眼见过吧？没有像扫罗这样的亲眼见，主啊你是谁？哦，我是耶稣，没有这经历，对吗？这些人难道他不信吗？古往今来绝大多数的圣徒，真心信的圣徒基督徒皈依基督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神秘体验，多数没有的啊。比如说加尔文就没有说过他怎么改宗的，加尔文也是天主教徒来的，是不是？他也是年轻的时候改宗的呀，听到了路德的教道理， 相信这是上帝的启示，是圣经的本意，这样的改过来的呀。他更没有什么神秘的体验或者经历。加尔文传你去读，他自己曾经跟人讲过，很简单，他说就是说宗教改革的这种真理光照了我。你看他也用光照这个词，不是大马士革光照了他，是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光照了他，对吧？所以在加尔文传的第八章写他是怎么突然转变的，听起来用词很惊悚，实际上怎么个突然啊？其实是当时这样的啊，当时加尔文是在巴黎大学上学的啊，巴黎大学的校长先听到了路德的思想，他就公然在全校的演讲里边宣传路德的思想，你可以想象这多么惊悚的场面，是吧？在天主教治下的法国，而且后世的考证认为那篇讲稿就是加尔文帮写的，他是这个秘书起草的，可见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有所了解，信不信不知道，肯定是知道路德的，对吧？但是因为你写了，或者至少是修改过的，那么你就算是同党。讲完这个话，那个校长一个月后就逃亡了，可想而知，原因不用说嘛，逃亡了，全国都成了这个没悔改之前的扫罗，要逼迫人的，是吧？他跑了，然后呢，加尔文的这个经历跟扫罗可像了，他是被他学生们拿床单从后窗户掉下去的，坠下去一样的，先躲到了朋友家的葡萄园里，换上了工人的衣服，农民的衣服又换，扛个锄头大摇大摆的走出巴黎的，一个大学教授扛个锄头，是吧？所以加尔文怎么归正的呢？实际上他早年是一个人文学者，他也很不感兴趣在牧养在神学这方面，他喜欢塞涅卡，他早年的著作唯一的是塞涅卡的一个注释，他喜欢塞涅卡，希腊的这些远远可能超过对于圣经的兴趣，但是他在这种的预备当中，一定他首先听过新教的这个改革路德的思想，另外他有个表弟是已经是新教徒了，对他有影响，还有他这位老师刚才说了这校长嘛，是吧？对他有影响，以及他自己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深入研究原文圣经希腊文圣经这件事儿，已经使他的信仰呼之欲出了，但是他这么多的预备都没有准备好啊，直到了这一次大学的这个教授校长公开演讲把他给连累了，加引号连累了，是吧？才正式的承认了。所以他后来讲，他说我一开始就是要与世无争做个学者，但是这个新教的思想传来，起初抗拒，后来降服。他有没有大马士革之光一样的特殊转变呢？没有，没有。他只能模模糊糊的记着，是我写完塞涅卡注释之后的那一段时间，大乞丐那段时间，可见那不是个突然的咔嚓一下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就是我想说的意思。真信徒不是必然有类似经历的，所以到底什么是一种真正的光照？光照可以是自然光，但也不见得就是自然光。我得说此光照在真理的意义上不如那一种的光照。哪一种的光照呢？在咱们刚才读信条，信条当中就提到过光照这个词，在我们的这个第一章论圣经的第六部分中说，上帝全备的旨意就是关于他自己的荣耀、人的得救、信仰和生活必须的一切事，或已明确记载圣经中，或可用合理的推论由圣经引申出必然的结论。这就一方面就说明，一个是圣经自己的特殊启示，一个是上帝赐给人的理性逻辑的推论，是吧？只要它合理，那么也是属于圣经的启示必然的延伸，必然结论。然后在这个前提下，不论是说所谓的圣灵的新启示还是人的遗传，都不得于任何时候加入圣经。没有新启示，首先说现在谁说我又被耶稣给我一句话，我第13个使徒，我常常会收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关于基础教义的讨论，罗马书这那那这，你怎么回应？我一般的选择是不回应，没有时间。若您有时间请您回应一下，我的回应就是不回应，因为我不相信有关于这事的新启示，是吧？同样就是这个道理，没有新的启示，但是却会有不断的光照。这个什么意思啊？ 当我们经常说我读经最近可有亮光了，是不是这话？你可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大体上我们的意思还是对的。所谓的光照就是说，信条讲，我们承认要明白圣经中所启示的使人得救的知识，圣灵内在的光照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光照是照亮了你的心，让你明白圣经中启示的得救知识，对不对？所以光照不是让你说有了一个圣经之外的新知识，而是让你明白了圣经当中自己的那个知识，让你更明白圣经，就这意思。你没信之前，我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个经历，没信之前或许你也读过圣经，你读不懂，对不对？怎么读的像神话，像传说，像拗口的文字？你真的得信了主，圣灵在你的心中光照你，你才能读懂圣经。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这个光照比别的光照更重要。运行在加尔文了诸圣徒心里的那一种的光照，当那圣经的真理，这不是因为路德说的，他有什么权威？路德讲因信称义，难道因信称义是他发明的吗？那难道不是保罗说的吗？难道那不是说创世纪的作者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吗？是他是把圣经这里的话，原先一掠而过的这些话，突然高亮的给你红字还加粗了，就这意思，是不是？就使得你突然明白了这个真理是这么一种关联，这叫光照。保罗那个时代他只有旧约圣经，他对于耶稣是谁这件事的真理还得借着他本身作为器皿得写出来呢，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圣经成文的东西光照给他看，于是上帝用了这极特殊的大马士革之光的光照，让他明白了这真理。他后来传讲的是不是就这个呀？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吧？这就是那核心真理。所以说保罗之后所有的光照要是不能够跟我们的新旧约圣经对照的话，那就不叫光照。古时的人还有异梦呢，还有各种的神迹奇事呢，到今天虽不能说没有，但是它的必要性绝对没有古时那么强。因为今天你有圣经，你有圣经清楚启示给我们的一些真理，以及可以由圣经合理推论出来的必然结论，是吧？这是我们所强调的。那个光照不如这个光照，大马士革的那一道光照不如我们的新旧约圣经圣灵启示给你那个光照，让你明白这经。第二种的光照人人都可以有，努力的去读经，也去研究这属灵的书籍，听到聚会默想经历，是吧？为主奉献，做很多的事情，许多的信二代三代四代 N 代，往往信一代的人会有一个成年之后好像保罗一样的一个突然转变的过程，那么他会醉心于这个经历不放，他甚至觉得每个人都得有，没有你不是信的。但这绝对不是事实，绝不是事实，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这种突然的经历，你不能拿这个强迫别人。很多人生在信徒的家，第二第三代，它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就像加尔文那样的。连加尔文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他都不是突然咔嚓一下子信的，是吧？所以一个人的信可以是渐渐长成生长出来的。所以这种的启示光照都是从神来，从圣灵来。启示是圣灵默示着人写成了圣经，光照是圣灵感动你明白着圣经，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们也承认这光照有先有后，这种的改变让扫罗明白了圣经的真理成了扫罗，让一些人虽然浑浑噩噩觉得自己是信徒好像也受洗了，但是突然被圣经的真理光照悔改过来更新，是吧？全备起来，甚至能够开始服侍，被神重用。这样的光照也不是每个人先后次序和程度都一样的，这也有上帝那个拣选的旨意和恩典，是吧？就像在大海当中，当这个海深过1000米以后，光可就进不去了，是吧？进不去了。于是在那个深海1000米以下的海洋当中，绝大多数的鱼就是瞎了，眼睛用不到，不用它就废了， 但是上帝就是让少数的鱼能够长出会发光的器官来，对吧？这种的光照就让他就在海底也能睁眼看清一些东西，大多数他就看不清。这就是上帝的主权，他允许的。人间也一样，保罗眼睛后来就看起来不怎么好，看不清，但他才是看得清的，别人都是睁眼瞎，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种光照，它的重要性是在这儿的。所以我们今天想说的这一种的天命的呼召，什么叫做天命的呼召？就是保罗就听到过这使命呼召，这还不够来称呼，这叫天命呼召，是吧？上帝来的神圣使命，让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做什么，你结局如何。很多人终生追求的这种苦苦追寻的这个哲学神学意义上的问题，保罗在这可能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有了清楚的答案了，是吧？他此后的一生都是在执行这个事儿，是多么美的一件事儿啊！真正的伟大的人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啊，加尔文刚才那个转变，他真正成为一个加尔文宗的一个信徒，是吧？是什么时候？最晚最晚不会超过24岁，因为他24岁已经写完基督教要义第一版了。他此后没有改过这个，他只是在不断的增补许多新的一些内容加添进去。所以一个人24岁已经明白了自己一生的坚持信仰和所有的这一切，此后都是在执行，是多么愉快美好神圣和伟大的事情。你现在20几了，30几了，40几了，是吧？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最使我觉得热血沸腾的一个段落，可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是诸葛亮26岁居然写出隆中对。26岁，一个书生坐在草坑里、草庐里，是吧？就可以侃侃而谈天下将来的局势，这样。后来是不是事实就照着他所说的这么演变下去的？他照着自己的想法，此后几十年的人生就在实践，根本不再扯那些我谁呀、我要干啥啊、我要去哪儿啊，不问这种问题，他都是在操作了，在实践了。所以我想说，这叫天命的呼召。一个人越早知道，是不是一生越伟大、宏伟、壮丽，被神重用，对吧？扫罗就是知道了。但是不是说你必须有扫罗这样的经历才能知道？我要说，我们今日很多的弟兄姊妹，尤其我们限定在你的教会开始觉醒，明白了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和你开始觉得我不能光自己信了上天堂就得，我对别人好像有点什么义务责任。你愿意能够来爱物老及人之老，爱物幼及人之幼，你愿意爱人如己，爱邻舍，以至于爱众人，哎，开始上一步，你开始愿意为主做更多的事情，更多的牺牲，可能又进一步，这样的一种过程也可以叫做你的天命呼召，是不是？这是怎么确定的呢？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彰显的呢？我们提出四个的要点。首先，它内在这样的上帝来的呼召，让你的重大的改变或者叫归正，它一定是清晰而且确定的，这是你自己的内部哈。而在外在，它也是有清楚的印证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见证基督，它的特征我用四个字叫能者不是多劳，是能者多难。你说多难啊，也可以，很困难，是吧？第一个，什么叫做内在的清晰和确定呢？天命就是来自天上的，神圣的呼召就是来自神的，它就是一种启示。在不致引起混乱的情况下，我说启示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说那光照，是吧？无论是外在的大马士革的光照，是圣灵在你里边光照你明白圣经，这种启示或者叫光照就是上帝给你的天命。如果一个人一生都没有明白自己的天命，那就意味着上帝没有给你的天命呗，没有启示你呗，就这么简单嘛。如果你要问这个问题，说明你不知道。知道的人他内里心里很清楚 自己有上帝来的呼召和天命。我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没有，你在问我天命呼召是什么，就已经说明你没有了。有的人他自己知道他有，他知道他是谁，你问就说明你没有。说的好像很玄，不是玄学，我得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啥天命的事一定没有，但是自己觉得自己特别有呼召知天命的其实也未必有。还有后边的事呢啊，比如孔子还说我五十而知天命，你觉得他有上帝的呼召吗？可能不是我们说的保罗和加尔文这个意义上的，对吧？所以自己知道自己有你还未必有呢，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不肯定没有吗？一张考卷给你全写满了的人，可能对可能错，你压根没写，你不当然是零分吗？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而像扫罗后来叫保罗的这位，他有还是没有呢？他是不是多次讲过他是有的呀？我告诉你们，我传的福音都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耶稣基督启示我来的。可见这样的一种启示，他这不折不扣就是启示，因为借他写圣经的，是吧？可能不是那一次，绝对不只是大马士革之光那一次，后来应该还有多次，是吧？所以向他明白这启示是什么，这种的内在的印证是非常重要非常清楚的，每一个被神重用的人都要知道都清楚。而佐证的方式，内在的这一个千万别瞎想，内在的这个是被圣经印证的啊，被圣经所印证的。但是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内在自己很强烈的，我就是有这个呼召，就是有启示，我到处跟人讲我就是这个，但可能也不是呢？可能因为除了内在的呼召还得有外在的印证呢，外在的清楚的印证。大马士革的这种光或者说神迹和异象可不可以有呢？可以有，但不是必须有，也不是必要的条件。外在的光照永远没有圣灵你在你心里的内在的光照重要，这是我们的重点，让你对圣经真理的那种明白没有这个光照重要。而内在的印证，假设他已经有了，他对圣经的真理很清楚，觉得那个亮光处处对他讲话，是他应该起来去参与一些什么事情或者做点什么的那种的呼召，假设他是有了。第二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二个就是外在的印证，一定要有一种他者的印证，不能自己像拿破仑一样抢过来帽子盖头上自我加冕，是不是？教会的按手的圣礼了，没有自己给自己按手的，对吗？是不是一定是别人给你显明啊？而且我们刚刚说了，扫罗自己的呼召扫罗自己都不知道，有人比他先知道，对吧？有人比他先知道，除了你至少还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们常在婚姻辅导中提一个例子，上帝强烈的感动我说，姊妹你应该嫁给我为妻，我有很清楚的内在的呼召和确定。那姊妹说，我咋不知道呢？你俩人的事儿结为夫妻光感动你一个人呢，这怎么可能呢？对吗？是不是至少得有他的印证啊？啊，你要想说呼召起来被神呼召服侍，你需要的印证更多了，这种外在的清楚印证，这种他者的印证是很清晰的。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扫罗还不叫保罗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大马士革就已经有基督徒了，对吧？是你传的吗？不是吧？那就已经有基督徒了，谁传的？亚拿尼亚这样的人看来是个成年人，那个时候耶稣的道还没有传多少年，他怎么改得动？是吧？亚拿尼亚怎么成了这初代改革宗的？谁给他归正的？大马士革的光也照过他吗？没有提过这事吧？而且这个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亚拿尼亚有权柄来给人施洗，这是牧者呀，是吧？谁安利他做牧者的？自己选自己的，是不是？那肯定是当地的一个能够代表着信徒的一位信仰上的领袖啊，是吧？所以在大马士革中 你还发现有各会堂，是吧？这是上帝已经有的预备，就在那个地方有信奉这道的人，有亚拿尼亚这样的领袖，那个地方教会是已经存在的。亚拿尼亚这样人后来在使徒行传22:12提到，那里有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你可以看这个人是个虔诚人，原来也是个犹太人，连犹太人都称赞他，外邦人中有声望，后来悔改归正到基督教里边了，是吧？这样的一个人，这都是上帝重用的，这个来去施洗给扫罗，又医治他，又发预言将上帝的启示带给他的这一位，真的是神的使者。这一种的他者印证，你得是这种正经人吧，是这种虔诚人，亚拿尼亚这样的人给你印证了，是那些众弟兄姊妹大马士革的曾经要被他逼迫，现在居然都见证这扫罗大有能力，圣灵充满，大家都能够感恩，甚至仇敌的见证也是见证，仇敌有多讨厌你多恨你，就说明你的能力有多大，是吧？这些都叫做他者的印证。我们说这个意思就是，感动你的他不可能只感动你，他如果只是感动了你，那就是假的感动，那不来自圣灵。感动你的这一位一定也感动了至少第二个，通常还得有第三第四个其他人，刚才说的亚拿尼亚啦，会堂里的信奉这道的啦，众门徒啦，这样就类似于说你得有亚拿尼亚这样的虔诚人，用我们今天的俗话说，得有这样的人给你站台给你背书啊，是不是？不是自己说自己是的啊，所以我们才说扫罗的归信绝对不是大马士革一道光，这个东西太幼稚了，这样的理解是吧？一道光让他信了，大马士革的一道光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实际上扫罗的信和归正，你最少可以从他看斯提凡的衣服那时候说起，对不对？斯提凡那个见证，他当时很鄙视，他不在意，他很怎么样，但过后当他悔改信了，他自己也会把那个算作他信仰的起点之一的呀，是吧？他后来多次的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是不是想起那一幕，他后来做的事多大，他想起那一幕就多么的难过，是不是？保罗一生不怎么给人施洗，他后来提过他只给一个叫斯提凡的一家施过洗，我相信不是那斯提凡，是吧？但是他给叫斯提凡的这家施洗的时候，这个名字难道不触动他吗？你这是吧，就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是他信仰的起点。所以说扫罗这个人至少前边有斯提凡那种的见证影响他，后边有亚拿尼亚这样的印证来确定他的呼召，再加上圣灵充满，他的做工的能力和果效也是一个层面来显明你真有这呼召，真有这呼召啊！所以我说神迹异象可以有，但它叫可有可无，但必不可少的是圣灵的内在光照以及外在的他者的见证，清楚的印证。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外在的印证，所以我要提一个命题，只有白光没人印证的呼召是一种忽闪，就是天上打了个闪，忽闪，而只有人在外边的呼召没有内在圣灵的光照的印证，那叫忽悠啊！所以神圣的呼召就是呼召，不是打个忽闪，也虽然不是所有人都会明白都看见，比如跟保罗同行的人就吓傻了，光看见好像有光，听到有个声，不知道说的是啥意思，也没看见有耶稣。上帝的启示不是给这些深海瞎眼鱼的，对吧？但是是给其他圣徒的，其他圣徒知道你扫罗是被神拣选印证了的，他有内在有外在，这叫呼召，不是打个呼闪别人不明白，也不是就是别人因着某种需要就强子把忽悠你起来，你赶紧吧， 来参与我们这事工吧，我们现在用人之际，我们现在急需去非洲宣教的，我看你长得黑，赶紧来吧，是吧？那叫忽悠啊，对吧？你自己的心里没有那种准备，没有那种显明，各个方面圣经的那个标准记载的宣教士那个标准你一样不符合，那就叫忽悠，千万别被人忽悠。忽悠是会简直像司布真说的，你该逃避那地狱的烈火，一般逃避这种忽悠。他的原话是，你没有那呼召，你非得干这个啊。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他者的外在印证非常的准重要，不要忽闪，不要忽悠，要呼召。一个人真的有内在有外在被神呼召出来干什么的呢？是为了见证基督的。上帝对亚拿尼亚讲了这话，后来又多次的保罗自己也讲过，你要干什么？你要往外邦人，往君王，也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传讲宣扬耶稣的名，你要为万人在他面前做见证。保罗后来罗马书自己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非常清楚，对吧？彼得如何被托付来牧养以色列人，我就被如何托付来去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就是这么的清楚。使徒干什么的？使徒见证基督的嘛，对吧？所以他很清楚他的目的是为了见证基督，所以他敬重自己的职分。一个人为什么受那么多的苦难还能走下去？你要光靠白光，那成了你的无线充电，只要白光不再闪了，你就走不动，你的电放光了。你如果是被人忽悠来的，忽悠你那个人倒了，你就跟着倒了，对吧？一个人如果他去服侍谁，一个小孩子考试老想考100分，他如果是因为自己完美主义，这是一种可能。如果是他发现每次考100分老师才会夸，99都不夸，100分妈妈才会夸奖，爸爸才会给点零花钱，99都不夸。后来他为了得人的夸赞，他就要拼命努力，付出多少倍在那卷，在那刷，要考100分。当父母老师不再夸他的时候，他动力就没了，对吧？一个人非得是自己的内在的很清楚上帝要他做什么，那事才能做下去。加尔文肯定很爱写书，肯定很爱研究原文，肯定很喜欢希腊这些，他写塞涅卡注释，他写基督教要义，古代可没电脑，那坐冷板凳确实是冷板凳，北欧估计也没暖气，嘚瑟的喝点葡萄酒发发热，坐在冷板凳上拿着那个毛笔在那一字字去写，一坐坐8个小时10个小时，别人看都觉得，看你都觉得难受遭罪。要没有呼召，啥事儿这根本做不下去，对不对？再加上你做的事儿，你在见证基督，那别人各种的攻击毁谤，仇敌外在逼迫，内部给你内讧，各种的攻击纷争搅扰，一个人最后就会发现你走下去的唯一原因就是主吩咐我如此行，人都不同意我了，全世界都与我为敌了，我还是可以走，那就是因为上帝清楚的对你讲，这是让你千万人无往矣的最后的那个核心的决定，在这是在你的心里啊。所以这目的是见证基督，而这样的人都有一个特点，这还真就不光保罗。我说为什么叫能者多难呢？首先来说，能力大的人，他就能够在他的服侍的能力和果效上显明出来。扫罗很清楚嘛，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的来去见证这些事情，来去见证耶稣基督，来传讲福音啊，他做这种见证。而这种能力和果效还有别的一个层面啊，还有别的一个层面，这个能力果效不是自己的。保罗自己讲，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和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是外邦人顺服。我们说到底，这圣灵的 能力才是关键，不是说你保罗有能力，顶多可以说保罗你这个器皿特别大，50升的，别人都是2两的，是吧？圣灵用你这个管道，用你这个器皿用的多，用的大，并不是说你是自己的，我们都是管道，保罗很清楚。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器皿，一定碎的风险，坏的风险，因为面积大，表面积也大，是体积也大，磕磕碰碰的可能也大，对吧？能力越大，挫折越大，苦难越大。保罗的痛苦是很多的，比如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痛苦，你看这些经文串珠串一下子，保罗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看不见什么，暂时性失明，后来亚拿尼亚治好了，临掉下来看见了，但是你看他后来给加拉太人写的书信，加拉太是他服侍生涯较早的阶段一封书信，他说你们当日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他说你们爱我爱到这个程度都愿意把眼睛挖出来给我，这话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挖个眼睛给你啊？很明显是保罗自己的眼睛有问题，是吧？那些人看到自己的老师、领袖、牧者、宣教士眼睛这么痛苦、这么难受、看不见，甚至可能还有别的问题、疼痛，他们恨不得把自己眼睛挖出来给他，也就是保罗的眼睛是一个问题。直到后来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视力肯显然是不好了，是吧？以至于很多人说，保罗讲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有不少人会说这刺至少有一个成分就是这个眼睛的问题，因为是肉体上的一根刺，是吧？所以这么大的一个使徒，偏偏最需要用眼，最需要用脑，最需要看书写书，这样的一位眼睛偏偏不好，可是眼睛不好还写了13卷圣经呢，对吧？可见人不是靠眼睛，真是靠信心。而保罗的多难更是不用多说，你看他自己在后来所讲的完美的应验了耶稣所说，使徒行传就说了，耶稣讲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真应验了。保罗说你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一下，因为犹太的律法是打外邦人打足40下，打自己人优待有点特殊待遇少一下，39下，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的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最痛苦的是假弟兄的危险，来自于内部，是吧？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我们上次讲过一次，他在那个讲道讲了一宿啊，一个少年人都困得掉下去了，有腿骨，保罗还给治好了，继续讲，讲到天亮，应该那个主日服侍了一天了，又讲了一宿，天亮睡一宿吗？睡一觉吗？补个觉，倒个夜班？没有，天亮起来让门徒先走，自己要步行去一个地方叫亚述，70里地，一个人走过去，这真叫做功课极深，叫神服务，这叫做不得睡，是吧？睡不着怎么办？今天人睡不着褪黑素，过去的人睡不着起来讲道，起来徒步，狠人呐，但是身体肯定在这些许多的方面是很辛苦的，但是他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身体的操劳还容易缓解，这种操心是最痛苦的，是不是？天天压在他身上重担，而且你知道教会从古到今这事是解决不了的，绝不存在说怎么一番操作教会立刻岁月静好，啥事没有了，不可能，对不对？永远有事，永远压在心上，永远承受重担重压，这就说保罗的能者多难。 这样的多难，当我们说到后来他什么筐子垂下去给他弄走，好几次还被犹太人商议要杀害，是不是？当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的时候，人才把他筐子让往下吹吗？送走吗？他自己也被这帮同一群犹太人杀的时候，他是不是有点明白当年斯提凡是怎么死的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代一代的，一步一步的，你非得经历到这件事儿，你才去探访这样的跟你有一样苦难的人，不是笑呵的，刚好跟你没关系，对吧？有的人他去探访你都在刺伤你，因为他自己好像觉得你这件事很搞笑。但是保罗想起自己被人追杀的时候，几乎被杀的时候，他想起来斯提凡被人杀，他的那种五味杂陈是更清晰的，呼召也可以是这么印证显明的，对吧？情感也掰过来啊，所以这是他的各个方面都是在受苦难啊，都在经历这种苦难。刚才说加尔文我们印象中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瘦瘦的、很严肃的、没有幽默感的学者、牧者，他受过什么苦难？书生而已，不是，不是的。刚才我们说都化妆成农民跑路的，是吧？后来他又溜回了巴黎，也认识人，认识国王的女儿公主，公主都去劝国王放过他，国王不同意，是吧？他后来又溜出来，很快又逃亡，逃亡期间换过九个名字。外边他是个学者，他一直在纠结挣扎在自己，我能不能有一方书桌，我就安安静静的看书做学问呢？他有一次躲在个图书馆里边，以为谁也找不着他，很快又被人找着了，拉出去讲道，很痛苦那个时候，解经去，是吧？然后他在一个叫做勒菲福的地方拜访了一位老的圣徒，几乎100岁，不知道他俩谈啥了，但是谈完之后好像加尔文比较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决定，不是要去在天主教内部改革，而是要在外部新建重建教会。所以他在还差2个月满25岁时，他就正式的告诉了那些人，我不可能当天主教的神父，我也放弃从前的一切收入。所以他从1534年的5月21号就永远离家了，再也没回过。刚才说换过九个名字，在巴黎参加过许多秘密聚会，非常熟练的躲避追捕，很熟练的，怎么换手机啊，什么怎么去赶快打个车再换车啦，怎么化个妆啦，是吧？非常的熟练躲避追捕。离开巴黎到了普瓦图，没有地方聚，到处被抓被追捕，在山洞里边带着大家讲道掰饼。第一次他派出3个宣教士出去传道教导，很快就被告发，就又在逃亡。可是无论他跑到哪儿也躲不起来，都被人抓出来，要不就办学校，要不就得讲道，他自己那所在的地方就成了讲坛。然后他在流亡期间还去拜会过伊拉斯莫，这个伊拉斯莫这样的人也是路德了加尔文他们的引路人之一，但后来这个人文学者，纯粹的人文学者，真不是太关心宗教，发现自己孵出来的蛋让路德和加尔文养成了个没见过的鸟，吓到了，我是要养鸡的，怎么出来凤凰了？我要退回到原来的鸡。所以这个伊拉斯莫晚年回到天主教了，你知道吗？当上红衣主教呢。所以后来这个加尔文1535年到了巴塞尔，又改个名字，他的那个老校长也在这儿，而且在这儿也知道很多的朋友们都上了火刑架了，直到后来我们熟悉的故事法雷尔，雷霆万钧之势法雷尔，这不是因为名字有雷，他真是个很雷的一个人，是吧？所以加尔文的雷电雷火焰是这个法雷尔带来的，一通怒吼，不要这个龟缩起来做学者，起来讲道当牧者，他是被逼的站上讲台的，他被逼出来的，
但后来他的苦难，他的服侍证明了他是神重用的仆人。所以我们说这样的一个见证也是类似的哈。不要以为说我们想说的这一切好像在强调一种苦修，一种特殊论，甚至总结出来吃得饱罗苦，方为人上人，方为天命人，是吧？方为有呼召的人。不是，实际上是有神圣使命的人才能真吃苦，才能真的受难不被打倒。因为能力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圣灵来的，能者多劳，同时就是能者多难，又多劳又多难，还不倒，还不灰心丧胆到绝望，唯一的原因就是有内在呼召，有外在呼召，坚信这条路是上帝命定他去走的，我所做的一切大事小情在完成上帝的使命。所以这位受苦的基督就是为了要完成他的父预定给他的天命。所有基督的门徒都是在大事小情上如此行的，为着基督的缘故，为着父的缘故，愿意甘心的受苦，走上这条他清楚预定给我们的天命之路。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带领我们众人晓得我们是谁，我们所走的路是不是你所定的，我们这路通往的目的地是不是见证你自己的圣名。主啊，我们求你显明我们自己的心中或许自己还不知道的事情，无论是借着这圣灵的光照，是借着这人的虔诚人的清楚印证。主啊，求你使他们这些事快快发生。我们多么渴望像那古时的圣徒能在20岁30岁就清楚，好让我们此后的20年30年可以来大大的服侍你，而不是浑浑噩噩半生，一生都活在困顿迷惑当中，像那些同行的人员一样，听到声音不明白意思，看见大光看不到耶稣。主啊，求你使我们这弄瞎了的心眼被你亲自的复明。主啊，求你使我们真实的被你光照明白圣经。主啊，求你使我们真的我们所服侍的一切都被弟兄姊妹能够在代祷当中，能够在他们的纪念当中显明。主啊，帮助我们的教会真正有那更多被你自己呼召出来你的圣徒，你的仆人，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